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看地狱名号品第五。这一品经是以普贤菩萨作为发起，作为当机注，由地藏菩萨来宣说。这个承上启下，这个耳识呢，就是普贤菩萨在这个法会上听到上面所谈的阎浮提众生的业缘品，以及造作恶业所感的地狱的果报，所以就进一步的向地藏菩萨来请问。这一品普贤菩萨出现，给我们甚深的启示了。那普贤菩萨属于华严的长子啊。普贤菩萨自证的境界乃是华藏世界世事无碍的境界啊，是得到毗卢遮那解脱傲障的大菩萨。在普贤菩萨的一毛孔当中，都能显现无量成点劫的佛刹，无量成点数量的诸佛啊，境界是很大的。然而普贤菩萨却又出现在高地天宫的这个地藏法会上，来相赞这个因果的法子。普贤菩萨就称地藏菩萨为仁者，仁就是有仁慈之心，与众生有同体之感的圣者，希望仁者为与会的天龙佛的四众弟子，以及未来现在一切众生。所以讲这一品经不仅为当时的法会，甚至也为未来的我等众生来祈请。祈请地藏菩萨说什么呢？说娑婆世界及南阎浮提那些最苦众生，他所受的地狱的地方，所受报处，所受报处通指是指六道的地方啊，在这里特别是指出地狱的报处。那地狱也是一个整个的法界呀，地狱的名号以及在地狱里面所受的刑罚痛苦的这些事项境界。那地藏菩萨宣说这样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使未来世的，尤其是末法时期的众生知道有这样的地狱的果报。这个意思就含摄着未来是末法的众生业障很重，智慧很浅，对于有不有地狱他都深表怀疑。当他否定地狱的时候，内心就无所畏惧，就什么都敢做了。那普贤菩萨虽然他所证的境界非常高妙，他也深知万丈高楼从基础开始，连信因果的基础都没有，敬畏感都没有，那这个人是无法修行，无法到达华藏世界的那种无碍的境界的。所以普贤菩萨就来相赞这个法会。那地藏菩萨就承蒙普贤菩萨这一问，就回答也尊称普贤菩萨为仁者。那我今日 就养成佛陀的威神，以及大士，就是指普贤菩萨的威神之力，概略的来说地狱的名号以及在地狱受罪的恶报之事。那首先地藏菩萨就点示地狱的地方，就是在南阎浮提的东面有一座山叫铁围山。这铁围山不是土石的山了，乃是纯铁的合成的。这座山不仅是伸手不见五指了，乃至一切的光线进入这样的黑碎的地方都被吸进去，没有办法照明那块地方，就有点像黑洞了啊，那里是没有日月的光明的啊，地狱就在那个地方，那里有大地狱，下面就开始了地狱的名号。大地狱呢就称为无间地狱，又有地狱是大阿鼻地狱。大阿鼻就是入到那样的地方，无遮无救，极苦。那大阿鼻地狱里面又有他的眷属地狱，这里列出眷属地狱的22个名号。第一个是四角地狱，四角地狱就是这个地狱呢整个都是炽热的铁啊合成的，周围的铁壁呢有500由旬，而从上这个与下着那个喷火的热铁，那那个地狱众生就被这个喷火的热铁挤在身上，就全都身体粉碎，分散为细末。那这个地狱呢都是有因缘的啊，这是一些出家人内心有爱染的心，他就会堕到这个地狱里面来。第二个地狱是飞刀地狱，就是这个四面都是刀山啊，这个空间是都是刀在刀轮在飞舞啊，就像雨滴一样的，随着这个刀一劈，所有众生的四肢都会斩断，头跟手分离，一片狼藉。那这样的众生是在生前就是常常打仗，与人刀仗斗阵，以后他也会堕到这个地狱。火箭地狱，火箭地狱就是这个地狱有几百亿的铁基，它这个放那个箭，而箭是喷着火的，一这样的喷火的铁箭射罪人的心，一日一夜有600亿的生死。这是一类愚痴的众生，不孝顺父母，不尊重师长，杀害众生啊，所感得的这种火箭地狱。夹山地狱就是这两座山非常的坚硬，它就合在一起来炸那个地狱人，一合在一起，这个地狱的众生都会压成一个肉饼呢，然后再又活过来，再被这个两座山所合，无量百千年，就是不断的死生生死， 这是夹山地狱，还有铁车地狱，整个的地狱里面都是啊铁车在轰隆的奔驰，就被这个铁车压碎。铁床地狱，就是那些犯邪淫的众生就在这个铁床上，铁床是炽热的，一躺下去全身焦烂。啊，那地狱里面的恶鬼也在那个铁床周边燃起大火烧他的身体。啊，铁牛地狱，这个牛是铁合成的，这个牛就到处的奔跑，啊，又见到地狱罪人就用那个脚去啊去冲撞，或者用牛腿来践踏，使这个罪地狱罪人骨肉糜烂。所以这是一类在生前横行霸道啊，欺行霸市，欺压善良的人啊所感得的地狱。啊，铁衣地狱，就是这个地狱里面空中飘了很多衣服，炽热的铁衣从空中啊飘下来，这个罪人以为是很好的衣服，就叫衣来衣来，这个衣就一下子就缠裹到这个罪人身上。那这个铁衣是温度很高的，一下子缠到身上呢，就是这罪人的骨肉筋皮肉筋骨全都焦烂，焦烂以后这个铁衣自然的就离开，这个罪人又活过来了，又铁衣又现前了，又缠在身上了，啊，所以这是他生前曾经鞭打啊众生，还有一些出家人破戒了接受信众的衣服啊，都会感得这样的铁衣地狱。流火地狱又叫大窟地狱，就是整个的地狱也充满着大的铁山，遍地都是火在燃烧，你想逃是没地方逃的啊。然后后面又跟着地狱的恶鬼啊，非常愤怒的啊追赶他，你还往哪里跑啊？就用啊炽热的铁杵把这个罪人的头击碎。这一类的罪人都是生前对老百姓啊为难啊刁难老百姓的人，会堕到这个地狱。根舌地狱，我们会想根舌地狱舌头就那么几寸怎么根呢？它地狱是幻化出来的，这时候你的舌头伸出来不是几寸一而是有400由旬这么大的面积，然后铁牛就在上面根，于是你就会感觉到非常的痛苦。这是你生前说假话诽谤他人，诽谤经典啊，不真实，诽谤修道人啊，就啊堕到这个拔舌地，就是500个铁牛啊就在上面石头上跟。铁驴具地狱呢，就是这个驴是铁的，冒着火，然后罪人就在骑在那个铁驴上，这样就也身上全都烧烂了。这铁驴地狱是什么人去的呢？就是有一类众生生前喜欢穿那些皮毛制品啊，这个一件皮毛的这种高档的奢侈的衣服要多少众生的生命才能得到啊。抱柱地狱，有一类邪淫的众生，他抱在那个铜柱上，他就 往下看，看到铁床上，如果是男的在上面，他就看铁床上是一个美女；如果铜柱上是美女，看到这个铁床上是美男。这是由于他的淫欲心重，自然感得这样的爱对方很漂亮，他就从铜柱上要跳下来，跳下来要拥抱。这一拥抱呢，这个就全身冒火，烧焦，这个火从六根里面升起来，还有那个由铁嘴的虫来从他的眼里出来，或者从他的其他的地方，从那一个地方进去，从一个地方出来，有很多的铁虫来咬住他，但眼地狱，但眼地狱就是由黑由铁阴把你的这个眼睛啄下来，铁丸地狱为你的铁丸子，争论地狱，这个地狱也是很有点痛苦了，就是你在生前曾经到处跟人家吵架争论，冤家对头很多，这是由于你的贪欲和嫉妒虚荣心，他就有嗔恚心，由这个因感果呢，就这一类的众生就在同一地狱里面，一见面就相互的吵架，这一吵架就你打我，我打你，相互的在那里搏击。沙特句话，他人就是地狱。你在一个小空间，冤家对头在一起，见面就是眼冒怒火，而且不能离开，相互的斗争，相互的打架，那是也是很苦啊。好，介绍了这22种地狱的名称之后，地藏菩萨就又禀白普贤菩萨：仁者，铁围之内呀，就铁围山之内有如是等地狱，这个数量只是概述一下，而实际上数量是无限多。在无限多的地狱当中，又进一步的列出了22种。前面只是从这个受刑法的器具上建立名号，下面呢，他会从这些众生受苦的状态来建立名号，又有教唤地狱，教唤地狱就是属于八热地狱之一，八热大地狱第四个地狱就是教唤，这教唤就是那个狱卒呢，把这个罪人抛到那个油锅里面，这油锅的水非常的沸腾，又把它又放在一个盘子上，用火来煎，这一煎的话，它就是大叫，痛的大叫，就叫叫唤地狱。所以我们生前如果你要煎鱼呀、煎螃蟹呀，地狱里面也有相应的东西在等着你。铜锁地狱就是铁锁呀，把你的头或者颈锁住，绑在一个铁山上，让你这个步步行走呢，是要附着这个铁山行走，步履维艰。火象地狱就是这个象本身很庞大，而且又冒着火来他杀地狱罪人。火山地狱，那个山是冒着火的。火石地狱，石头也冒着火的。火床地狱，这个床也是炽热着火。火梁地狱就是那个梁柱都是喷火的，居牙地狱就是 用那个锔子一段一段把你锔开，剥皮地狱，就是把罪人的皮剥下来，然后再把他的肉全一片一片也割下来，就放在那个皮上。所以生前如果是屠夫啊，宰羊宰猪啊，哎，这种人可能就到这个剥皮地狱里面。还有烧手地狱、烧脚地狱，这也是八热地狱的烧制地狱，就在那个地面都是滚烫的，你脚踏在上面，脚完全都烧得焦烂，烧制地狱。有一个公案说有一个小孩子，他是很玩闹什么呢，逃鸟窝，逃鸟窝就是找那个鸟蛋，找鸟蛋里面的小鸟他就摔死，就常常做这个事。有一天呢，就依稀听到有个人叫他名字，说哪个地方有很多的鸟窝，他一听就很高兴，跟着去。那个人在前面走，他就在后面跟，跟的就依稀的仿佛看到了 一座城市。这个人呢说这座城里很好，你就进去吧，就把他一推，推到了城门里面，这个城门就关了。关了之后，这个小孩子一看，这个城里面却是到处是滚烫的、喷火的，他就试图要从这个铁火城里面跑出来。跑出来，他就从东门跑到西门，西门也关了，跑南门，南门也关了，他就跑百米，只要他跑到哪个门，那个门都关。于是他就在那里跑来跑去，然后地面就是像焦炭一样的，他就不断的跑。但是这时候远处实际上是一个田野，远处就有些农民正在耕地，看着这个小孩怎么在那里跑来跑去呀，而且很痛苦的在这叫唤。所以这个农民呢就知道是哪家的小孩，就叫他的家长过来，说你的小孩子怎么像发疯那样的在那里跑啊。哎，这个祖父亲赶紧去过去，看到他的儿子就是十来岁嘛，在那跑，于是就叫他的小名，一叫，哎，这个儿童就应声扑在了地上。他的父亲再过去一看，这个他儿子的这个乞丐下面的脚全都烧焦了。所以在这个小男孩眼里，他就是看到了地狱。那个地狱是谁建的呢？是他心里变现出来的，杀业的心变现出来的。然后他显现的那个炽热的尘，虽然是他变现出来的，但有让他真实的受罪，让他的腿就烧焦啊。所以前面为什么说这些地狱从哪来的？地狱不是阎罗王，不是哪个人建了一个地狱让你进去，这个地狱都是你的孽感的，你孽的感召的，等你的孽的受完了，就没有这个地狱啊，是这个道理啊。所以像剥皮地狱、烧脚地狱、倒刺地狱，倒刺地狱就是有很多铁树啊，铁树就把你倒悬着挂在那个树上。所以你看那些屠夫倒挂那个羊啊、猪啊、狗啊，那以后我们也会被倒挂在那里啊。这些都是地藏菩萨也很悲悯的说，如是等地狱，其中各个，就是这些地狱又有中地狱又有小地狱，或者是一个地狱带一个 两个或者三个、四个乃至百千个这样的中小第一，就是他的眷属第一，名号各个不同，受的刑罚各个不同。透过这些地狱的名号啊，我们要回光返照啊，我等众生内心的机心有多少，狡诈有多深，有多少弯弯绕的那种狡诈的计谋和歹毒的这个圈套，那么地狱里面都有相应的对镜在等着我，所以要做老实人呢，要做善良的人呢，他才会离开地狱的境界啊。所以地藏菩萨就告诉普贤菩萨，仁者，这些都是难言佛提造恶的众生，他的孽感如是啊，都是他孽的感召过来的。而难言佛提众生举心动念行为造作所造的孽啊，这个孽就有一种力量啊，这种力量甚大，孽力甚大。我们反观自己无量劫以来轮回的过程当中造作的孽力无量无边，大到什么程度呢？能敌须弥山，须弥山最高，我们的孽力比它还高。大海很深，我们的孽力比大海还深。佛法圣道对我们有莫大的利益，但是我们的孽力能够障碍，让我们遇不到佛，听不到佛法，或者听到了不相信，能障圣道。所以这个孽力就非常的可怕了。所以地藏菩萨就戒劝我等众生呐、啊，千万不要轻视小恶，连小的恶你不要都不要去造啊！不要以为造的小恶就没有报应了、啊，这些死后绝对有报，纤毫受之，一丝一毫都不会啊唐捐的。你造了恶，就是父亲和儿子这种至亲关系，他善恶业不同，各走各的道路。你行善就到天上去，造恶就下地狱，七路隔别。纵然这个父子相遇了，你想让父亲带儿子下地狱，或者儿子带父亲下地狱，他都不肯带，也没有办法碰在一起，无肯带受，也就任何的孽啊都是要自己承担的，自己接受的。所以地藏菩萨说，我今日养成佛的威神之力呀、啊，这地藏菩萨都是尊师重重教，虽然说这个他亲自经历的地狱的情形，这些都不是做学问出来的，都是地藏菩萨就在地狱里面亲眼目睹的，而只是概略的说地狱罪报之事啊。唯愿仁者是普贤菩萨斩听四年啊，就是我很抱歉不能详细的宣说，你就概略的听一下吧。那地藏啊，普贤菩萨回答呀，其实普贤菩萨这些地狱的情况他早已知道，所以他也如实的说，我早已久知三恶道的恶因果报，在这里请仁者说，是希望令后世末法一切恶行众生，这些句句都是指我等众生， 我们就是佛灭度之后，处在佛的末法之时，造恶行的众生。你说我们有什么善行呢？每天举心动念是些什么东西？我们严峻地解剖自己，拷问自己，不要自欺，我们都属于恶的范围。离不开贪嗔痴慢疑，五欲六尘，恩恩怨怨，人我是非，都是这些东西。普贤菩萨是希望末法的恶行众生闻到地藏菩萨所说，让我们升起恐怖之心、畏惧之心啊！我等众生有一个特点，叫怖心难生啊，善心难发。这个恐怖的心生不起来，所以一切都不在乎，一切都无所谓。所以要通过听地狱的名号、刑法，让我们升起畏惧之心。这畏惧心升起来了，我们就不敢去造这个恶，那就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了、知道地狱的孽造不得啊，一造就无可挽救啊，一劫难出啊，这不是开玩笑的。一失足成一劫恨呐、啊，不是千足，一失足成千古恨呐、啊。啊，那通过这个恐怖心升起来，就归向佛，归佛，走向一条光明的大道。得人天的福报，乃至得涅槃的常乐，这是普贤菩萨作为当机者请啊请法的一个目的，也是慈悲的为我等众生的。而请地藏菩萨深知普贤菩萨也是利益众生的悲心，又进一步的说地狱的罪报，这是第三次的再说地狱差别相的，或者有地狱把罪人的舌头掏出来是牛根子，或者有地狱把罪人的心取出来夜叉十只，这个众生的心都是歹毒的、黑的，于是就把你的黑心掏出来夜叉来吃，吃了再长，长了再吃，吃了死亡，死了再活，活了再有心，你的心都是黑心、歹心，就要吃掉。或者地狱铜锅里面、铁锅里面沸腾的开水，然后把罪人放在里面去煮。你不是生前要煮螃蟹吗？你到地狱里面尝尝这个味道。或者有的地狱炽热的铜柱你去抱，这主要是针对淫欲重的众生，他一看那个铜柱就是美女就要抱上去啊、一抱上去全身焦烂，焦烂就死了，死了活孽风一吹活过来，看到又是美女又抱上去啊、那就一天就是万死万生啊。还有一些地狱是寒冰地狱，主要是针对那些贪心重的众生。这寒冰地狱也是很广，有20000里，那四面都是冷冽的寒风啊，那个寒风就撸到肌肉里面，撸到水里面，这个寒风进去就会冻死。它有时候这个冷的就是吸气，皮肉就冻裂开，就像红莲花的那种样子。那个一般是那些贪心重的人， 比如看到人家财物就想占为己有，吸过来吸过来的这种感觉，有点癌细胞的样子。癌细胞就是自己的能量不够，要把其他的细胞能量吸过来吸过来，它就会感得寒冰地狱的这种对劲。还有地狱是无限粪尿，这粪尿就是这个地狱里面都是那些屎啊尿啊，而且这个温度很高，沸腾啊，于是罪人就在那里面啊挣扎。这个屎尿地狱又有很多的虫啊，就像蛆虫，这个虫不是啊皮肉的，而是铁的虫啊。这个虫呢就是就会啊蛋，就是咬这个罪人的肌肉皮肤以及心脏啊。这些粪尿地狱啊都是啊前世破八关斋戒的人以及除不尽恶业所感的。唇飞即离，铁鸟呢就啊飞过来抓这个罪人，这个罪人就赶紧逃跑，但是地下全都是蓟离，蓟离就是铁刺啊，都是，于是脚就是踩在铁刺上，穿骨彻髓呀，非常的痛苦，但又不得不跑，不跑那个铁鸟在追他，这就是啊蓟离唇飞地狱。还有禁驾啊铁驴，就是这个罪人骑在铁驴上，铁驴又冒喷着火，火就把这个罪人的啊身烧得焦烂啊，就等等，这些都是地狱受的刑罚的各个差别。所以地藏菩萨就说，人者如是等报，各个地狱有百千种孽道之气。孽道之气就是一地狱都有很多的刑法的这种器具，器具的材质一般都是或者是铜，或者是铁，或者是石头，或者是火。那为什么这些刑具的材质是这四种东西呢？这也是相应的业力所感，因为你犯罪的造恶业的心就是很硬，铁石心肠嘛，你才敢下手杀人放火奸淫这些。你铁石心肠就敢得铁石铜的器具来对付你啊。那你这个啊贪欲，尤其是淫欲，以火的形式表现出来，于是地狱就有啊很多的火尘。所以这四种物也是众生的啊孽感而来，不是哪个上帝或者阎罗王来给他施舍的。所以如果详细的宣说地狱的罪报这些刑法之事，那每一个地狱当中又有百千种的苦处啊，就非常之苦啊。就像光目女的母亲叫她自己说下地狱的啊受的苦，她都说不出口啊，那是说不尽呢、啊、无限的苦处啊。所以我们想象，也许我们都到地狱里面待过，但是呢我们都忘了，忘了之后呢又这个胆大妄为啊，转眼又到地狱里面去了。所以这个九华山的有一个寺院门口竖了一个很高大的夜叉无常鬼，上面的吐着石头，猛喝一声，虽然他说不了话，那个牌子上写的啊你又来了啊，你又来了。所以我们常常过去， 但又常常忘记。所以但地藏菩萨说，他都说这个苦处太多了，一个地狱里面就有百千种苦处，何况那么多地狱，也无法说完。说我今日在道理会上养成佛的威神之力，以及仁者地藏普贤菩萨你的加持力，以及你的启问，我概略的说如是的地狱名号受罪之事。如果要广泛的宣说，那是穷劫不尽呐 ！所以说这一品，我们第一要相信它的真实性，第二要深知苦不堪言。一个阿罗汉，他回想他下地狱的苦，受的苦已经不是经得出汗了，而是出血汗，那个从毛孔出的都是血呀，就是他深感太苦了。我们唯有知道地狱极苦，我们才现在要谨慎自己，要胆小啊，要小心呐，不敢去造啊。下面请看第六品如来赞叹品。我等众生度脱的缘是来自地藏菩萨的威神力量，所以下面三品都是谈这个问题。这释迦牟尼佛赞叹地藏菩萨的威神力量这一段，释迦牟尼佛举身放大光明，这个放的大光明不是在身体的一个部位放，是全身每个部位都在放光，所以遍照的世界是百千万亿恒河沙等诸佛世界，就是放光的区域非常的辽阔。在光中出大的音声，通过这样的内相的展示，说明释迦牟尼佛在道理篇的法会上是非常注重的，唯有大势因缘才会现出这样稀有的光明，这样的大的音声，是要普遍的饶益众生啊。所以这种音声普告这么多世界的一切菩萨摩诃萨，以及一一世界的天龙鬼神人非人等，是要这些这么多世界的菩萨天龙鬼神来听我今日在道理会上称扬赞叹地藏菩萨在十方地藏菩萨他所救度众生的面，也不仅是在南阎浮提，乃是在十方世界，只要有地狱的地方就有地藏菩萨的分身，那地藏菩萨就在十方世界现出大不可思议威神慈悲之力。这种慈悲之力主要是针对一切最苦的众生，尤其是地狱的众生，那这是最称佛的悲心本怀的。所以释迦牟尼佛是这样的殷勤再三的赞叹称扬地藏菩萨，而且由于佛知道自己即将灭度，就我灭度之后汝等诸菩萨大士，这是告所有的这么多世界的菩萨大士以及天龙鬼神等，要广着方便，就是要用种种善巧方便，就为赴这部地藏菩萨本愿经，要让这部经广为流通，不仅在南阎浮提，乃是在十方世界都要流通这部地藏菩萨本愿经。 要令十方世界一切众生有仰赖这部经的功德利益，抽离三途的苦果，证得涅槃的常乐。就这部经最终不仅解决第一的苦难问题，实际上是最终要成就佛果的问题。啊，这是释迦牟尼佛对这么多世界的菩萨的殷勤的嘱托。当说这句话的时候，刀地会上就有一位菩萨叫普广，他就当下就接受了释迦牟尼佛的这种敕定，要为赴这部经，所以他就出来合掌恭敬向佛禀博。这就所以当机众来请法了，对佛说：我今日在刀地会上见到佛殷勤赞叹地藏菩萨有如是不可思议的大威神之德啊。那这个大威神德对于普广菩萨来说，他是深信不疑了但是他是希望佛为未来世末法众生，实际上就是为我等众生来祈请了来宣说地藏菩萨利益人天因果等事。就未来世的末法众生是业障重，受苦深重，那最能感得地藏菩萨的悲心救助的。所以我们末法众生怎么得地藏菩萨的利益，这里面的因果是什么情况，希望佛来宣说。使与会的天龙八部以及未来世的众生能够听佛的开示，顶受佛语，就是信受佛所说的法。这是非常切合佛心的一个请法。当时佛就告普广菩萨以及与会的四众弟子谛听谛听谛听，你不仅一般的听，而且如理的思维，而且以闻信来闻那么我当为汝等略说地藏菩萨利益人天福德之事，还只是略说，不是广说。普广菩萨就承旨呢就说：唯然世尊，愿要于闻希望佛来宣说。下面就是佛广泛的宣说第一之事了。这里从四个层面展开通过利益之事，它跟我们众生的日常生活，我们关注的生命的问题息息相关确实地藏菩萨威神力量非常的有实用价值，不仅仅是谈玄说妙的那第一个就谈文明战礼服在未来世中，如果有善男子善女人，这就是有一定的信心的人，也有一定的慧根的人，因为你要相信地藏菩萨的威神力量，你们有一点善根和智慧很难相信因为它是原教的道理心佛众生等无差别的一种他力的救度他力的加持不是谈一般修因正果的一个通途的教理好，所以这里有善男子善女人闻地藏菩萨的名，你只闻地藏菩萨名，并且你三业恭敬呢合掌，对地藏菩萨像合掌，赞叹地藏菩萨的慈悲 啊，为地藏菩萨来顶礼以及奠目，看到地藏菩萨像那种眷恋呢、啊，舍不得离开呀、啊，啊，目不啊这个转睛的这种啊这个注视啊，这都属于恋慕啊，眷恋仰慕地藏菩萨的人。好，那这样的人就能超越30劫的罪障。你看，这就消孽障了。而且消孽障没有说你要修多少功夫、多少持戒、多少禅定，你只要念地藏菩萨的名，向地藏菩萨顶礼赞叹，你就能有这样消孽障的功德。那第二就是你说话形象的福德。如果有善男子善女人啊照相或者彩画地藏菩萨的形象，或者用泥，或者用石头雕刻，或者大漆铸造，或者用金银铜铁来塑地，做地藏菩萨。啊，那塑了之后，对这个佛像，对这地藏菩萨像，一瞻一礼，你只要一次瞻仰，一次顶礼，那这样的人就能100次的升到33天，不仅仅是到地天了。如果只是指到地天，100次就到一个地方，他也不一定很愿意了。啊，这个这三十三天是指欲界和色界的这些很好的去处，啊，而升到33天呢，永远不会堕到三个道。如果他在33天的100次往返的天福受尽之后，他的余报还能升到人间做国王，做国王还有宿命通，还能继续的啊、这个供养啊、地藏菩萨，又能够啊、得到升天的啊、福利，这不是大利。不是大礼包含着他保持人天的福报，乃至于进一步得到涅槃的解脱。所以你看，这个照相功德很大哦。啊，但照相不是为了赚钱哦，是要让大家来瞻礼哦，它完全是一个宗教的目标哦。啊。所以你照相让别人来瞻礼，功德很大；你照相毗梵如来去卖钱，那这个过失也是非常大的。这个大到什么程度？你就增加了地藏菩萨的工作量了啊！好，第三个利益，注意了啊，各位女居士注意啊，地藏菩萨多么慈悲。啊，如果有个女人厌恶自己女人的身体，一个女人能厌离自己女人的身体，说明她善根发度，智慧开发了。一般的人，她认为自己作为女人还沾沾自喜，天天照镜子，啊，这个涂脂抹粉，啊，自恋得很厉害啊。但是如果他真有点修行，知道自己女人是这样的心理啊、嫉妒啊、毛病啊、84种女人之态呀、啊，这个啊、很麻烦的、啊，就是生病问题都比男人要多一点呢、啊，啊、受戒佛都要为他多制定一些戒律呀、啊，啊，哎。如果他想厌离女人心，想转女成男。那怎么做呢？他就应该以至诚心供养地藏菩萨的画像，啊、以及这个泥塑啊、铜铸啊、木雕的地藏菩萨像，那就天天去顶礼供养，而且他以香花、衣服、饮食、床幡。啊，金钱宝这些等供养， 要注意，这些供养物不是地藏菩萨需要你这些，是通过这些供养物，第一表达你的恭敬心，第二也是让你破千贪的烦恼，第三这些供养物也是表法的，你通过花的供养，你就要想要有菩萨的因地之花。香的供养要有戒定真香、五分法身之香啊，这些来回归自信的供养。好，那这样的做就是供养顶礼啊，就能够这一世结束之后，尽此一报女身，就这一世的涅槃的女身。到下一辈子你就不会生到有女人的世界，没有女人的世界，那就是大丈夫的世界了，极乐世界就是纯一大丈夫相啊，没有女人啊，有女人就很麻烦啊。你生到没有女人世界，到那你不会受女身了，但是除非你是有慈悲愿力要受女身，那是为度众生故，为佛法的延续故，比如像摩耶夫人她受女身，但是她已经是大菩萨了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其中有一个婆须蜜多女，她受女身，但是她是度众生的除非这个要么你就只要你供养地藏菩萨这样的功德力，你百千万劫再也不会受女身了。你看这个福报功德都很大，如果靠自力修行，你要转女成男非常困难，要经过一大阿僧祇劫的修行才会转为男子身，永远不会成为女人身。所以众生只要性别的差异，一个男人无论怎么样都比女人烦恼轻一点，福报大一点这里不是说要轻慢女人故，就是还是要有一个自知之明。所以佛说女人不能做武王不能做刀立天王，不能做转轮圣王，不能做魔王。为什么不能做魔王？魔王他都要比较刚强的人才能做魔王，那女人比较柔软。不能做大梵天王，大梵天王是要清净，那女人比较多欲欲念多那不能作佛，那佛更是万德庄严，那女人更遥遥不及所以这些这是厌女人的人，他能够地藏菩萨能够满他的愿。还有一种，如果有女人她不是厌女人身，而是讨厌自己长相丑陋而且身体多疾病，那本身身为女人就比较不怎么如意，再加上还长得很丑，还有病，那人家更是不愿意爱她了那她自己也有自卑感了，那怎么办呢？那就应当在地藏菩萨像前制成盏礼盏仰顶礼，要有惭愧之心要一心靠倒地藏菩萨，那么这样的时间，哪怕一顿饭的时间，很短的时间，那么这个女人就会转业障了。这样的女人就千万劫中，她在受女身呢，就相貌圆满，长相庄严。但是有时候呢，这个丑陋女人她还觉得女人不错很珍爱自己女人的身体不想转男身于是怎么那地藏菩萨也恒顺众生呢，满她的愿。所以这样的 丑陋的女人就百千万亿生中就能着投到帝王之家，着王女然后着王妃，或者投到大富长者家着女儿一生下来就很端正相貌圆满，由于出身高贵受人恭敬这就是由于他至诚心瞻仰顶礼地藏菩萨，能获得这样的福报。用积月来赞叹供养地藏菩萨的福报，就是由如果有善男子善女人对地藏菩萨向前用种种音乐歌舞来歌咏赞叹地藏菩萨，以及以香花来供养，不仅这样做，乃至劝他人或者一人或者多人来积月赞叹供养，那这样的人现在世中及未来世就能得百千鬼神日夜为护。由于这个鬼神都是拥戴地藏菩萨的，你能做地藏菩萨的这种护法，这些鬼神就会引以为同类，他就会对你生欢喜心来保护你保护你，不令一切恶事来让你听到一些不好的事听都听不到，当然不会碰到了，就不会遭受一切横祸。这是你瞻礼供养地藏菩萨有这样的福报。但是如果你相反的行为，他的恶报也是很深重的。就佛告普广，在未来世中如果有恶人，这个恶人就是不信因果不信轮回不信一种圣人的存在，超越性的东西他一概不信精神层面的他很麻木只是追求现世的那些利益他就容易成为恶人。还有恶神恶鬼神鬼里面有善的有恶的，那这些人在做一个什么事情呢？如果有善男子善女人在皈依恭敬供养赞叹瞻礼地藏菩萨形象的时候，那这些恶人就妄生讥毁，就是嘲笑诽谤这样的恭敬地藏菩萨像的人，他会说你看看你多迷信呢，你拜地藏像哪有地藏菩萨呀，拜地藏像有什么意思啊，有什么好处啊，他你是不是精神有问题呀，这么迷信这样的诽谤诽谤你去拜地藏菩萨没有功德没有一点利益耽误时间或者看到人家在拜地藏菩萨他就嘲笑怒斥而笑轻慢人家，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你看看你这个人真头脑进水了，这么迷信还拜一个偶像或者呢背面飞，就表面上他虽能不嘲笑不诽谤，但是背后跟别人说你看看某某还去拜地藏菩萨像，这个人有问题呀，是不是要送精神病院呢背后来诽谤，或者劝他人一起来诽谤，或者劝一个人或者劝多人去诽谤人家这个恭敬地藏菩萨的人，这种人乃至一念就积嫌诽谤 恭敬地藏菩萨的这样的人，那这个机会之报是什么呢？那实际上是很惨痛的。如是机会之人呢、啊，贤劫千佛灭度，机会之报尚在阿鼻地狱，就直接他要到阿鼻地狱去受极重的刑罚。那时间之长，就是贤劫千佛一一示现作佛已经过去了，他在阿鼻地狱还出不来，那为什么会有这么重的果报？是由于前面谈到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弥勒菩萨还没有出来之前，这段时间都是要靠地藏菩萨来拯救众生的。你把这个地藏菩萨给他否定掉了，那中间这段的众生就无依无靠了，那这个罪过是很大的，所以就要到阿鼻地狱极受极长时间的这样的刑罚。等到阿鼻地狱的罪受完了，转身还要到恶道，先要到恶鬼道。恶鬼道经过了很长时间呢，再到畜生道，这些都要经过千劫的时间。畜生道受完了，才得到人身。投到人身呢，又由他的余报，就是贫穷下贱，六根不具，而且呢，六根不具，那就生存都有问题了。而且烦恼恶业呢也很重，就是多被恶业来接其心。你看看那些没有福报的，比如乞丐呀，他自然的衣衫褴褛，他饭都没有吃，举心动念就想到我怎么到哪里去弄钱，甚至抢银行我也就也不怕，反正我吃了上顿没下顿，铤而走险也没有关系。那这种人，他就会造恶业，造恶业很快他又堕到地狱里面去了。所以佛告普广，机毁他人供养地藏菩萨，尚且会获得这样直入阿鼻地狱的果报，何况还有一种人是特别的升起邪见，亲手去毁灭地藏法门的信仰、地藏的形象。那这些果报有时候现世都有，比如在中国大陆文革期间呢，那些毁佛像的、毁菩萨像的，很多都是当生就有报应啊。前几年我们到呼和浩特，就听老和尚说，他原来住的那个寺院文革被毁，那有一个佛像呢，很高大，大雄宝殿佛像。那他这些造反派呀、红卫兵啊什么的，就要把这个佛像拉下来砸碎。当时那个佛像都很稳固，用绳子都拉不下来。就有一个人，忽然有个人出了一个主意，他好像很聪明，说可以用铁丝啊，于是就找来了一大捆铁丝套在这个佛的这个颈脖子上，几十人几百人就拉真的就把佛像拉下来了。拉下来毁掉了佛像，第二天这个地方就发大水倾盆大雨啊，于是呢就淹了很多地方。这个尤其很奇怪的是，那个出主意的说用铁丝套佛像拉下来的人，他是在供销社工作的，结果他也就被水淹死了，淹死了自己的尸体就在那个阴沟里面死了。那阴沟里死的还情有可原呢，他的身上就绑满了铁丝，也是被铁丝缠的死亡的。这种报应很奇特啊，这大概是护法神 都要直接找他麻烦的。还有这个有的在寺院烧经书啊，烧经书，自己在寺院烧经书的时候，忽然有人说你家里起火了，他家里就起火了，啊，所以你这个升起大邪见，认为佛教是迷信、毁灭佛法的人，他都有，这是现世的花报，果报是阿鼻地狱。进一步啊，开示。这些都是很实用的啊！佛告普广，有些人生病了，瘫痪在床上，不得动弹，但又死不掉，啊，求生不能，求死啊不能，这都是杀业的余报了。久住长枕，求生求死了不可得。你说求生吧，活得太痛苦。求死吧，又一口气还断不了气，啊！而且昏昏沉沉呢，夜晚就做噩梦，在梦中有恶鬼，还有自己家亲眷属来找他，或者梦中游走在山间小道。或者感觉到被什么压的呢，夜寐，或者梦中呢跟鬼神常常在一起，这些由于这个病苦啊，把他多生多劫无明的习气种子显现出来了，这样本身就起不了床，又做噩梦，又跟鬼神在一起呀，阴气和阴气高交啊感应，这样的日日月月啊，年岁越深，自己身体就越来越孱弱，皮包瘦骨，非常痛苦，睡眠当中都叫苦啊，啊痛苦啊，啊凄惨不乐。这样的病人才真正体会到病苦是怎么回事了，但他死又死不掉，活又活不过来，是什么原因呢？这里有一个特殊的原因，常常是他造了恶业，有人告他，在阎王殿告他的状，告状之后就得要对证了，对证呢，有时候就会把他抓到地狱里面去对证，但对证的过程，这个阎罗王判罪他也有一个过程呢，到底有罪没有罪，是轻罪是重罪，就在这个审判的过程当中是不会让他死的啊，但不让他死呢又不能让他好好活着，又不能健康，这就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啊！世间人一看是不知道这件事情，病人确实很痛苦。这时候怎么办呢？你只要对诸佛菩萨像前，或者释迦牟尼佛像、阿弥陀佛像、观音菩萨像前，只要佛菩萨像前，高声转读《地藏菩萨本愿经》一遍，或者。把病人的可爱之物，就是他平时舍不得用的很珍爱的财物，或者他的名贵的衣服、宝贝、庄园、房舍，怎么样呢，来布施，而且对着病人前高声要说出来，说出来，这位善知识说我某甲，就说我是某某人，为这个病人对着佛菩萨金像前舍这些衣服宝贝的物品，舍这些干什么呢？去供养金像，或者去流通经典，或者去造佛菩萨形象，或者去建庙建塔， 或者到寺院去供灯，或者对修道的人呢常住进行布施，就把病人这些财物做这个功德。这样的话一定要说三遍，要让这个病人听清楚，哦，我的东西布施给了三宝，去造了佛像，于是他内心就说我有这样的功德，他内心就很宽慰，或者内心就很欢乐，潜力闻之，一定要让他知道。但是还有一种，他在病人病久了或者神识分散了，神识分散就神识出体呀，甚至整个的就死亡了。死亡的虽然听不清楚，但是他还有中阴身。那你在这个一日至七日以来，也要高声去说，而且高声的去读地藏经。那么这样的病人命中之后，他所造的重罪是应该要到无间地狱去的。由于你为他诵经啊布施，他就能够从地狱里面出来，解脱地狱之苦，而且他投身的地方就能知道他是从哪里过来的，常知宿命，知道从地狱里摆脱地狱的苦受仰靠地藏菩萨威神愿力的加批过来啊得到的。这样别人帮他诵经啊布施都有这样的福报，更何况善男子善女人自己亲自来书写这部经典，或者叫他人书写这部经典，或者自己亲自说话地藏菩萨的像，乃至教他人说话地藏菩萨的像，那这样所受的果报那就更大。所以佛就最后总结性的劝勉，要修这样的功德。是故普广，如果见到有人读诵地藏经，读诵释经，谈这个释经，它也包含着意思啊。要知道这部经是佛说的，但我们一定要消归自信呐。同时，我们要了知，我等众生内心都有地藏菩萨。只要我们也发起了像地藏菩萨那样的大愿，那我等众生的心地当中含藏的涅槃的三德也能够彰显出来。就是我们的心发不起来，地藏菩萨这种德能还潜伏在我们的烦恼分别里面。所以读这部经，我们一定要回光返照，消归自信呢，要借助果地上的地藏菩萨，把我阴心当中的地藏菩萨彰显出来。我们内心的地藏菩萨的功能一出来，就能消我们很多的孽障，我们的命运就会改变呢。因为一切境界都是我们心里所变现出来的，我们的孽识的心的恶业的种子太多了，所以显现的就是太不好的境界了。现在我们通过读这部经，通过对地藏菩萨的如理的思维，我转变我的念头，境界就会转变。所以乃至一念赞叹地藏经，或者恭敬地藏菩萨者，那这个功德都很大。虽然他在行为上好像没有什么修行，但是地藏菩萨的巨大的威势力量转我们的心念和孽的种子力量太大。 所以佛是深刻的了知这一点，但我们这些凡夫不了解，以为这没有什么，实际上这里面大有奥妙。所以佛就劝普广菩萨，如果你能够看到这样的人读诵四经乃至一念赞叹这部经，你都要用百千种善巧方便劝这个人不要退转，你只要不退转进行住，就能得未来现在千万亿不可思议的功德。用这个功德，用不可思议，就是你整个的有一个全新的改变。这些不可思议功德获得，都是要靠你的信心作为前提。如果我们看到前面这些都是看一句就是一个怀疑，可能吗？哪有这么大的力量啊？那你念念怀疑，你就念念得不到这个利益。这个利益功德就是不可思议的，是由于地藏菩萨的成点劫以来的大愿太不可思议的，所以你跟地藏菩萨的愿力交感啊的时候，你就能得到这不可思议的功德。进一步就告诉普广，如果未来是诸众生等，或者在梦中，或者在醒过来，他会见到诸多的鬼神，以及千奇百怪的形状。啊，这些鬼神或者是很悲伤，或者啼哭，或者忧愁，或者啊慨叹，或者恐怖的形象，这些都是属于什么情况呢？这都是你多生多劫的家亲眷属来托梦要你帮忙。他这些你的眷属都是在恶趣，主要是在恶鬼道，能够容易托梦。他没有从恶鬼道出来，也没有找到帮助的地方，他就要托梦过来，告诉曾经跟自己是亲属的人有个善巧方便，希望他帮助解脱恶鬼道的痛苦。这个情况啊，所以我们在梦中见到这些，哎，我们就得要马上觉醒，这是啊多生多劫的亲属要我帮忙。那怎么帮忙呢？求地藏菩萨。佛就告普广，如以神力，就是你要以神力加持，令这个读经的人、做梦的这个人要了解，这是多生多劫的眷属要请我帮忙。有时候他不了解这一点，他会忘记，他会不理睬，因为世间的事业生活已经够他忙的了，而梦中出现境界他不理睬。但是普广菩萨要加持，让他知道这不是一个小事，你都要去做，就令这个读经的人对诸佛菩萨向前至心至读此经，就是以真诚心来读这个地藏经，或者自己都读不下的就请他人来读，读要读三遍或者七遍。要注意了，他是要度鬼道的众生，所以这个三是奇数，是阳数，包括七，你不要读两遍，读四遍啊，这个因偶数因数可能会影响效果的，读三遍或者七遍。你这样的去读经典，这些恶鬼道的众生就你读三遍或七遍之后，他就会从恶鬼道里面解脱出来。你看，就有这样的功德，而解脱出来，他从恶鬼道解脱出来以后，你再做梦就不会在梦中见到他们了，他已经出来了。有一些下贱的人，给人做佣人呢，反正社会地位很低下，奴婢， 他有诸多的不自由，听主人的召唤，生存都很紧张，所以这些下贱之人，他就感觉到自己蓄势造的恶业很大，他就想忏悔自己的恶业，想改变自己的命运。那怎么办呢？给他一个方法，也有至诚心在地藏菩萨向前瞻仰顶礼，这样的时间经过或一日或七日，来念地藏菩萨的名号，每天念一万遍，好，就能转命运。这样的下贱之人啊，这一世的业报身之后，在未来的千万生中，他就能升到尊贵之家，他也不会下三恶道。本来这些下贱之人，他一生烦烦恼恼，怨天尤人呐、念头都越是贫穷下贱的念头越很难善良，所以他容易下三恶道。所以他只要仰靠地藏菩萨，念地藏菩萨名，就改变命运。好，下面又谈到这些产妇，你看关心得很细哦，众生最关心的一些问题，地藏菩萨都一一的关顾到了。在未来世中啊，阎佛体内，无论你是高贵的家族还是一般的人，他都要碰到生儿育女的问题啊。那怀孕了要生产，一般大家担心的是生的安全，不要有产难，同时生的子女呢要健康，要长寿，要好带，你就要去读地藏本愿经。所以这里给他讲是不思议经典，而且你这个怀孕之后要早点读，七日之中早于读诵此不思议经典。为什么要早点读呢？就是你读这部经典，就能感召善神过来，恶鬼就会离开。如果你不读这部经典，你这个自身的业力所致，说不准是恶鬼先来了啊。这个有些恶鬼呢，那个专门伺候那个胎盘，等到胎盘包括血，他来饱餐一顿啊。如果你被这些所包围，那你的生产的过程就很不安宁，甚至很危险啊。所以要进一步的念地藏菩萨的名号啊，念一万遍。那么这样你新生子，就是你生的子女，无论是男孩男婴女婴，如果他叙事曾经有孽障啊，他由于你念地藏经，念地藏菩萨名，他就能够解脱他叙事的殃报，就是他生下来本身就有灾祸。但你念地藏菩萨的名啊，读经啊，就能够从灾殃之报解脱出来，就能够很安乐的生下来，容易养育。如果孽障重的小孩一生下来就很麻烦，或者出麻疹呢、或者这个走点路就摔倒反正就是莫名其妙的事情就出来，让父母觉得很担心不仅安乐易养，而且寿命还会延长。这是指叙事有点孽障的人。如果叙事是沉着 比较深厚的福报身的人，哎，他就更安乐，寿命更长啊。所以很多结婚即将生小孩的这个女子碰到这部经，要如理如教奉行。好，紧接着就谈到十斋日问题。佛又告普广，若未来世众生于每个月的有30斋日啊，这个主要是指从农历初一、初八、十四、十五、十八、23、24、28、29乃至30。那这个十日呢，是这个上天呐、天神来巡视人间，看善恶业的情形结罪，结众生的罪是轻是重来对他的福禄寿命加减乘除的日子。那这个难言菩提众生就在这样的日子要注意了。首先我们要有自知之明，我等众生举心动念都是孽，都是恶业，无不是罪呀。这是站在佛菩萨立场看我们的念头，我们都不知道自己打什么念头。但是如果你专心念佛，闭关念佛，透过佛号你能知道自己是什么念头啊，都是罪恶。你本身念头就是罪恶，何况你在这个十天还去杀生、偷盗、邪淫、妄语，做种种的罪障，那就是罪加一等呐。如果能够在这十斋日对着佛菩萨、诸神圣贤向前读《本愿经》《地藏菩萨本愿经》一遍，那么它的利益很大。有时候我们都觉得很惊讶，你读在这十斋日读一遍《地藏经》，东南西北百游巡内，百游巡，你说四十里是一游巡，也就是400里的范围当中就没有灾难了。而你在这个范围当中居家过日子，无论是年纪大的、年纪小的，你就在现在、未来百千岁中，这些人都会离开三恶道，也会有这么大的功德。有时候一看，我们内心又升起怀疑：是真的吗？真的会这样吗？你一怀疑，你就很难得这个功德。一定要全心全意相信，地藏菩萨就有这种功德。你自诚心去念，就能这样。进一步谈到你现世，这是指未来。你离开三恶道，现世也能得利益。就是你在十斋日每转一遍，就每诵一遍地藏经，你现在世就在这里居家，就无足恒病，一些瘟疫呀、禽流感呐、疯牛病呐、你就不会得而且衣食丰溢。衣食丰溢，那就每个人都希望自己丰衣足食啊！你诵地藏经还能丰衣足食的，这就是我们就觉得更不可理解。那肯定我打工我才能赚到钱，我诵经这个难道钱会跑过来吗？你不要怀疑哦，这个地藏菩萨福德很大呀，地藏菩萨把福德给你，你就莫名其妙的钱就会到你身边来呀，这个钱这个福报它是自然法尔自然的所以就总结地藏菩萨威神之力，佛就告普广，当知地藏菩萨有如是等。就前面所表述的不可说说不尽的百千万亿大威神利益之事佛都说不完这种利益之事 所以特别谈到阎佛的众生跟地藏菩萨有大因缘。你看地藏菩萨跟我等众生因缘极深啊，所以释迦牟尼佛知道他跟我等众生有甚深的因缘，才把我们这些众生交托给地藏菩萨呀。正因为有大的因缘，至于我等众生闻地藏菩萨的名号，见地藏菩萨的画像，乃至闻地藏经三至五字或者一集一句，这样的人现在世就能得殊胜微妙的安乐，未来之世百千万生就能长相端正，升到尊贵之家。你看这个功德，我们只是闻到地藏菩萨的名，看看地藏菩萨像，就能得到这样的利益。最后是耳识，就是佛说完之后，普广菩萨闻到释迦牟尼佛这样称扬赞叹地藏菩萨已，就胡跪合掌。胡跪合掌就是单腿呀跪下来这个向佛禀白，世尊，我久知是大事，就是普广菩萨也是大菩萨，等觉菩萨，当然他也已是知道地藏菩萨有前面所表述的不可思议的威神力量，以及他累劫以来所发的恒河沙的愿所彰显的那种大事愿力。在这里起问是为了未来的众生知道地藏菩萨的功德利益，所以明知故问向佛起问。唯然顶受，对于普广菩萨来说，我是一点怀疑都没有，我要顶受，恭敬顶受。最后就请问世尊，这部经应该安什么名字？我等菩萨云何去流通传布？佛就告诉普广，这部经可以安三个名字。第一个名字是地藏本愿，地藏本愿就是他的本地发的愿。一名地藏本行，就是他发的愿还是动经无量劫要修行呢，以行田愿呢，行山愿海呀，才能使他的愿获得一种神妙的力量又叫地藏本行。一名地藏本事力经，就是他本地这个事，就是比愿更强调一定要达成的这个事，这个事就产生了巨大的力量，这个力量就永恒的在法界当中辐射，像金刚般的不能损坏，能够利益一切众生，尤其能够利益地狱道的众生，就叫地藏本事力经。是由于地藏菩萨久远劫来发了甚多的大的众愿来利益众生，是故汝等就是告诉普广菩萨为代表的胞弟天的这些菩萨们依愿留步，就是依着地藏菩萨本愿的力量来留步这部经。普广菩萨听闻释迦牟尼佛的敕令已，就合掌表明一心一意自为恭敬，着礼而退，就是 顶礼而退，一定要按照佛的敕令来留步这部《地藏菩萨本愿经》。好，南无阿弥陀佛。